我们拿起我们的程序表，中夜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来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知道，在当时基督教的发展当中，是出现一个神迹。因为从我们刚才看的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知道门徒在耶稣基督受死埋葬之后呢，有人形容这些的门徒像怎么样的门徒？这些的门徒像那些受伤的小动物，在一个房子里或者黑暗的角落里面，自己来舔自己的伤口。我觉得这个形容不为过，因为门徒的确也在当时他们把门都关上了，因为他们不但是看见耶稣钉了十字架，他们很沮丧很害怕，而且也怕那些犹太人，就是把耶稣基督他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批人也来找他们。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在那种伤心害怕的中间，把自己紧紧的关起来，就像那些的小动物受了伤，然后在一个的角落那边自己来舔伤口。但是我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为什么这批人以后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他们成为一批非常勇敢而不怕死的人。在很多的文化的冲击和仇恨中间，他们有勇气能够进入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里面。其实当时没有一间的神学院，也没有任何基督教的历史可以巡查，他们只向了一个未知的一个未来和未知的世界里面，非常勇敢的直到地极。而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我们知道大部分都是殉道而死的。那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疑惑，一些的门徒在这个房间里面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受伤，而怎么会变成一批能够这样勇敢，这样能够面对未知的世界，能够出去的一群人呢？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他们的伤口能够得到医治，让他们的信心能够恢复，让他们的懦弱能够成为勇敢。我心里纳闷，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件一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当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圣经的时间，我们发现到圣经告诉我们，他说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上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耶稣来了，进入一个紧闭的一个空间里面，他们不但躲起来，并且把门都关上，他们怕那些要加害耶稣的犹太人也把加害加在他们的身上。然而耶稣主动地进入他们的房间的当中，这让我们想到，当耶稣说你们要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证明一个事情，他是无所不在的耶稣。当门徒把一切的人、一切的仇敌、一切的事情都关闭的时间，耶稣竟然站在他们的中间。耶稣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主动的站在门徒的里面，做他们的牧者，做他们做差遣的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我相信当说我们差团年会到这个时刻，我们了解天父的心，然后让我们怎么样被耶稣基督在差出去的时间，我相信我们要了解到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耶稣进到这些门徒所关闭的房间，耶稣是无所不在的。当有很多的国家他的国门是关闭的时候，我知道耶稣在那些禁闭的国家的里面。 当时我还小，我知道中国大陆在政治变化之后国门是关闭的，很多的教堂，很多的基督徒全部被封杀了，没有宗教的自由。但是我知道，我也曾经在一些的聚会当中，有不少的牧者一直为封闭的、关闭的国门中国来祷告，求上帝帮助让其中的基督徒们继续保守他们在那种好像在大大的寒冬中间保守他们的生命，求上帝保守。我们知道在海外，像欧牧师啊、温伟耀博士啊，这些海外的这些基督徒不断地为中国来祷告。当时相信的就是当国门在关闭的时间，耶稣基督仍然在那里作王，耶稣基督仍然可以在中国的里面。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门已经打开，有很多人的家门，有很多人的心门也打开。我们可以说一个国门被关闭的时间，耶稣基督也在其间。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历史正在重复，有很多回教伊斯兰国家的里面，他们是不容许有基督教堂，不容许有任何其他宗教的活动。但是我们非常的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个今年的一月份啊，我跟帕斯梅米还有 Walter 弟兄，我们去了黎巴嫩，也去了阿联酋，也去了巴林，去了好几个地方。特别是我们去了这个阿联酋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一个当时在波斯湾区里面的一个主管，是一个 supervisor， 是一个宣教差会的一个主管。他告诉我们，他接触了很多穆斯林，就是回教徒信耶稣。他说以他自己一个很粗略的一个统计，绝大部分的回教徒成为基督徒，他们都应该会梦到过，在异象里面看见过耶稣。我心里在纳闷，我们基督徒都没有机会进去的地方，但是他们竟然可以梦见耶稣，也可以说是耶稣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以至于他们到了其他比较相对比较开放的这些的回教国家的时间，当他们有接触这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信主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在那么封闭的回教的国家当中，耶稣基督的工作也在那些把国门都关起来的这些的国家的中间。有很多人可能心里面害怕不敢接受，但是耶稣进入他们的梦境，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意象，让他们很多的回教徒也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神迹，这是我们要在第一节里面我们要看见的。我们差遣的耶稣基督不但是无所不在，国门关了耶稣可以在里面，人的心门因为害怕耶稣也可以进到里面。我们知道当我们说我们要被拆出去的时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拆我们去的地方，他已经在那里，因为没有一个门可以禁止耶稣基督不在那里。耶稣基督愿意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并且要与他的门徒来同在。这是我们宣教的主，这是差遣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在的主。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说，耶稣不但是站在他们中间，而且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说了话，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是非常宝贵的。当时门徒害怕，也有其他的圣经告诉我们，当那些门徒看到耶稣站在他们中间，他们以为是耶稣的鬼魂来找他们。我想一下，可能我是一个门徒，我也相对比较害怕，因为这是半夜，夜间的时候，明明是一个钉死的耶稣忽然站在他们的前面。如果更加可怕的事情，如果耶稣没有讲一句话看着他，他们已经很害怕了。主啊，我们得罪你，我们害怕，我们受伤了，你现在还来找我，到底耶稣他的心里面，耶稣是不是来要报仇呢？耶稣是不是要责备我们？耶稣是不是要先赏我们两个耳光，在我们跪下要悔改之后，他要表现他那种的能力与权柄与圣洁呢？如果耶稣不讲话的时候，门徒有很多的疑惑，到底这个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但是耶稣一张嘴的时候，耶稣怎么说？ 耶稣带着他慈爱的双手，钉痕的双手，耶稣对着那跟了他们三年的门徒，用非常温柔、非常慈爱的声音说：愿你们平安，我把平安给你。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好像耶稣主动的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想到耶稣的做法真的刷新了我们一切对于权柄、对于有权柄的人他们对我们的这种的对待。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我们在新年的时候，你要拿一个的红包，如果你要向一个的长辈，你要拿一个红包的时候，第一，你要到长辈的家里面，你要去把衣服穿好、整理好，然后去长辈的家里，然后到了那边要鞠躬，要向他们拜年，然后说恭喜发财，然后长辈就说好乖，我给你一个红包，乖乖乖乖乖。但是这样的一个对于尊贵的这种传统，耶稣似乎就打破了。对我来说，好像当新年的时候，你都还没来得及起床刷牙更衣，忽然长辈来到你的家里面，摸着你的头，这是你的红包，愿你平安。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甚至你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长辈因为爱你的缘故，我知道当中我们有很多像这样的长辈，很爱他们的孙，很爱他们的这些下一代。我看耶稣就是这样子，耶稣不需要我们证明什么，耶稣是爱我们，耶稣是主动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人给的是一个的钱的红包，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的红包是叫平安。今天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何等的需要有这种的平安。人与人之间，人与上帝之间，人与自己之间，好多的不平安。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站在门徒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能给予他们的这种的平安的感觉，耶稣在那里说，我把上帝所赐给你们有的平安，我在十字架上能够把上帝和人之间的冤仇已经解决了，我赐你们平安。因为你们人与上帝和好了，你们人与人之间也能够和睦，也能够谦卑，人与人再次能够平安。因为你的良心不再控告你了，你与自己也有平安，因为你的良心被上帝的圣灵所洗净了，你对自己与自己也能够和睦，也能够平安。这是我们非常所需要的。当主耶稣基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安也可以带到不同的家中，也可以带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大家可以拿出我们这个的回应表，我们看一下有哪些的地方说耶稣赐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成为我们当中宣教年会可以做到的事情呢。我们看到第一我的尾声这个我们大家拿出来。今天上帝要感动你，可能为一些宣教的地区，为到宣教士也来祷告，我们求上帝用这些的宣教士，用这些宣教士在他们宣教的地方，让那个地方能够得到平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祷告，正如以前别的基督徒为到中国大陆来祷告，正如很多的人现在为到中东的回教徒来祷告，上帝的平安就进到那些的国家，就进到那些人的心灵的中间，就是用许多不同的人，基督徒来同心合意的为那个地区来祷告。我相信今天我们可以参与，让我们同样为到中国，为到我们自己的所认识的一些的这个中东的国家，回教的国家，我们继续来祷告。有一些的宣教士也在他们中间，我们知道有一些美国的差会，他们非常非常的秘密的， 甚至在沙烏地阿拉伯一些禁闭的国家里面也有他们的足迹。但愿上帝来帮助他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委身的时间，当我们说耶稣自己的平安能不能传到这些的地方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再回应，第一，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跟这些宣教工作一起的前进，也可以呢我们在第二的 C 那里啊，我们看到呢我们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说到这些叙利亚的难民有六个家庭我们教会已经通过了把这六个家庭全部都照顾，因为当时我们在自己的手上面，我们原本说要三个，但是后来呢其实有六个家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间，从陈牧师开始到所有的执事看到这些的六个家庭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敢，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这六个家庭我们愿意放掉谁。原来上帝把这六个家庭放到我们中间的时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说我们六个家庭我们都要照顾，没有一个家庭到了我们手里面我们说要拒绝。我们看到执事会当中教牧同工一致的同心合意的说我们愿意服侍他们，愿意从他们身上我们有所学习。我们知道在这个黎巴嫩这个国家的当中有一间的教会，我们这次去一月份到黎巴嫩去做宣教，我们也认识那边的牧师，那边的牧师也帮助我们看这六家的这些的难民的家庭，他们是认识的，当中也有基督徒，当中是查过他们是在叙利亚里面是有正当的职业他们的家庭背景等等，是那边的有一个黎巴嫩的一个也是有穆斯林背景的，以后做了牧师的一个教会的牧师来为我们这看了一遍哈，保证了这些是真正难民身份的人，而且当中有他们认识的基督徒，有经常联系的基督徒，就挨着两边国家的，所以这六个家庭会到我们的中间。当我们讲到愿你们平安的时间，这些的难民就到我们的中间的时间，弟兄姐妹，愿意我们愿意参与的，就是在那些的叙利亚难民当中，来通过怎么样去服侍他们，怎么样有一些我们教会可能要收集一些他们需要的用品衣服甚至餐具等等，到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呢，我们留意教会里面我们有培训，也有一些收集一些资源的一些的情况，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回应表里面我们来填，第一个我们可以祷告，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可以在难民的家庭的当中我们可以说愿你们平安，我们可以参与。当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耶稣继续的把他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除了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知道路加福音里面其他的书卷里面写到当时晚上那个场景里面，除了耶稣把他的手他的肋旁还有他的脚都指给门徒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让门徒看见来增加他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没有错，耶稣站在他们那面前，耶稣也说愿你们平安，门徒的心里面是有一股的暖流，他们感觉到那种的平安是很主观的，是内心的，但是脑子里面也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所以一个人的信心需要被坚固。我们虽然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说我们很有平安，或者今天我们进到这个教堂里面听了道的这个唱了诗歌，我们觉得带着一种平安的感觉我们回去，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总是在这个脑子里面呢，在这里就感觉到这种平安，但是你一出去呢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到底基督教可不可信，神迹有没有发生过，在门徒的心中肯定是一样。因此呢，耶稣就以他的手以他的脚以他的肋旁去展示给门徒，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实物教学，实物教学。我当时在了解这些呢，可以说是耶稣说这是我，你看我被钉过，这是我，但是这是一个肤浅的一个了解。我相信耶稣更深的要告诉他们说，这些的钉痕是致命的钉痕。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就说很不幸看到有些人就自寻短见，他就割脉受伤了，这里血管让他的血慢慢放出来， 耶稣当时被钉的时候，我相信不是在手心，手心因为这里这骨头中间它是可以分开的，如果这个钉能够撑住这个人是没有可能的，他一定是在这里，这里肯定会有一些的受伤，但是这不是致命，手脚会伤到也会流血，但是这个慢性的不会那么快死，甚至在身体比较好一点的人他就结起来他就没有问题。但是当耶稣把他的肋旁都指给门徒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致命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肋旁里面有一个的伤痕呢？因为当时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已经断了气的时候，这些的罗马的兵丁要试一下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已经断气已经死了，唯有一个可以试的，就是在那个十字架上面那个的犯人拿一个很长的一个枪一个矛，从他的肋旁对准他的心脏戳了一下出来，他所剩的血和水就跟着流出来，血流干了水也流干了，这一个致命的一戳就肯定死。耶稣要给门徒看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明明站在他们的面前，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复活了，不但是他的手，不但是他的脚，就是最致命的肋旁肯定死了，这一枪耶稣指给他们看，我连死都可以胜过，愿你们平安，我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已经把要降在你们身上那些的愤怒降在我身上，我从死里面也能够复活，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用他自己实物教材，用他那些致命的伤痕来教导门徒，他是已经死里复活的耶稣。更加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有其他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就说，他说那些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话和诗篇里面应验耶稣基督的，耶稣也告诉他们，我早已经跟你们说了，这些旧约里面指着我的话语要应验。换句话是什么？换句话是耶稣给他们上了一个专题课程。什么专题课程？旧约书卷里面的应的预言怎么样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给他们上了一个专题，这个专题也是很重要。以前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就以凭着信心我来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很多人跟很多的问题问我的时候，到底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很多时候我的信心就站不住。但当我进了神学院，很多的查考，很多的思想，包括旧约当中，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圣经，有350条以上，在不同的时代，在1000多年的时间当中，应验了耶稣基督会来，而且从死里面复活。这300多条里面，指着耶稣的应验，耶稣大部分都应验了。耶稣就教导门徒说，旧约所指的，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里面指出来，指着我要应验，我这个人要出现，而且从死里面复活的话应验在我的身上。耶稣给他们上了一个旧约的专题预言，怎么样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来建立他们的信心。耶稣用他自己的实物，他自己的本身，也用旧约来教导他们，这是耶稣赐给我们信心。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上帝要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样也需要像耶稣一样，从他的身上，从圣经的本身，我们有所学习，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因为如果任何宗教里面有不认真去学习而信仰的宗教，都可能变成迷信。我们说你迷信，迷信，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迷信，做一个基督徒，只是你信而已，只是他灵而已，但是当中的原理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成为一个迷信没有信心基础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可以在第六项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也激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啊，第六项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持续的去进修，持续的进修。当然我们有很好的主日学，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有很多年的主日学，圣经的课程很有系统的，就在我们崇拜之后，大家是可以去报名，按着你的程度去报主日学。我们也可以在 和平福音的学院，也可以到神学院里面去进修。你说牧师，我主日学的课我完全的上完了，我不知道在上什么。你可以去和平福音学院，你也可以到神学院里面去部分或全时间的做进修。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部分里面，耶稣赐信心的时候，我们也要进到圣经还有耶稣基督装备我们这些的学院当中，我们可以去回应。第三，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因此耶稣就吹了一口气，叫他们得到圣灵。圣灵是非常重要，在差传的当中，我们有了心里的平安，有了这种心态脑子里面的装备。很重要一点，耶稣说我赐给你们有圣灵，但吹口气的时候是预表了这个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预表了这个圣灵的时间表，什么时候你们需要怎么样的能力，你们要等待。耶稣也这样子劝告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也要等待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当我们说我们要出去，当这些宣教的动力说要出去的时间，这些人一定要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能力带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有勇气，他们需要有能力，他们需要有智慧被拆出去。在很多跨文化的地方，我们可能对对方的文化我们带着自己的传统里面的歧视和敌意，也可能我们本身对于他们的民族来说，我们就是一个敌人。但是耶稣说你要到万民去传福音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些跨度，对于那些的歧视，对于那些的仇视，甚至那些的对敌的当中，我们需要有勇气的跨到另外一个文化里面传扬耶稣基督的爱。当我们说我们要跨到别的世纪，要跨到别的一些文化当中，我们可以觉得很远，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有勇气。 Harry 你也需要有勇气。我们在工作的场所当中，我们对我们的上司，我们对我们的下属，我们对我们的同事，需不需要勇气表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去太远的地方，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家族，甚至我们很久没有见的老同学，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些哈，我们经常说你这个年纪啊，40多快50，这些同学聚会特别多啊，回去 reunion 哈，这个同学啊，大学啊，我们有没有勇气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的家人、同事？我们在商业的当中，我们从商的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合作的伙伴，甚至我们的供应商里面，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甚至说在我们崇拜的时间，我现在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我要做崇拜，可不可以当我崇拜之后我好好的跟你聊？有没有可能我们在餐前我们可以很顺利的去做一个餐前的祷告？以前我在听到的时候，他牧师说有一种的餐前的祷告叫擦眼镜法，擦眼镜法，那个人就不好意思在别人的面前来祷告，他就拿下他的眼镜来擦。耶稣感谢你，谢谢耶稣，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知道你干嘛？我在擦眼镜。但你就擦眼镜那一个十几秒的里面，你就在祷告，耶稣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你又不得罪神，然后又不会遭到人的嘲笑，这个叫擦眼镜法。弟兄姐妹，我有没有勇气就在别人的面前，可能会冒着别人嗤笑你，可能会别人的歧视你，有可能，更加有可能是有一些人是要寻找耶稣基督，说上帝，我正在有生命的需要，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上帝，我也知道有基督徒说，当你有困难的时候，请你来帮助我。到底有没有这些人来帮助我？当如果看到前面有个人在祷告的时间，他说上帝我感谢你，你就差派这样的基督徒来帮助我。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需要圣灵。我们不能原地踏步，就在那里做一个被挨打的基督徒。这个社会，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底线一直在向后退，弟兄姐妹，难道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这个和平的福音怎么样出去呢？ 我们要站稳我们的立场，站稳我们的角色，需要有勇气。这个勇气没有别的，读多少的书，读多少的圣经都没有用。你没有胆量，这个胆量是从圣灵，从 Holy Spirit 来的，是一种跟那些宣教士，跟那些的门徒是一模一样的圣灵，让他们可以对抗在第一世纪里面连生命都可以摆上的这个 Holy Spirit 就在你的里面，他可以帮助你 overcome 一切的这些的害怕，心里面的问题。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圣灵，耶稣是赐下圣灵，我们先要有自己来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这个圣诞节第二项的 A， 我们可以再从中来祷告，我们也可以参与。12月份呢，在 Thorncliff， 好，我们知道在 Dormills Ellington 那边呢，我们知道那边有很多的穆斯林，那些的移民都在那里，听说有6万个。那么他们有一些的机构呢，已经在那里有对于穆斯林来传圣诞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以前有做过，就是他们会把耶稣传的这些的电影来送给他们，然后用他们的语言说圣诞快乐，敲门送礼物，然后就可以走，就可以进到他们中间。上一次的行动如果我没有记错了，就是有10000套的耶稣传的光碟发出去的时候，有400个有兴趣多认识，或者当中也有人信耶稣，这些穆斯林当你敲门的时候，他们说我也梦到耶稣，我梦到耶稣说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来给我传福音我就信，结果就有一个人第一次在他们家里面，他第一次传福音，敲门他就进去传福音，就带着他们信主。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家的门口，我们可以参与。当你说愿意的时间，教会跟你去联络，我们说可以在圣诞节的时间让这些穆斯林的这些的朋友们也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当中有参与。最后，耶稣也赦免世人的罪，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何等的宝贵。但圣经这里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的误会，因为圣经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听起来好像是人的一个主动，好像上帝原本有这个赦罪的一个的权柄，最后的一个决定权，但上帝说好吧，我就把这个决定权就给你们，行，我就给了你，我不管了，让你们说，如果你们一张嘴说你们的罪就被赦免，他们就罪就赦免，如果说你的罪不赦免，那罪就不赦免，好像这个权呢交给人的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读起来的时候是跟这个翻译有关，但是翻译呢真正是怎么样，从原文这个的希腊文直接的翻译是怎么样，他应该是这样说，那些你们赦免的人的那些的罪他们已经被赦免，那些你们留下的人，那些留下来的他们已经被留下。意思就是说，当你说要赦免的时候，他们的罪已经被赦免，意思就是说决定权不在你，你只是把他们已经有的这个的现象来宣布出来。就好像我在证婚的时候，我是一个牧师，当两个人相爱，当两个人说愿意在上帝的面前结合的时候，他说牧师你能不能帮我来证婚，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他们就来到我面前，然后就告诉他们你们要互相的面对，然后去发誓在上帝的面前永不分开，能够结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说好，既然你们宣布了这样的情况，现在请签字，他们签完字我最后做一个证人那里，然后我就说宣布他们已经是成为夫妻，就不应该是我宣布的时候他们在夫妻，因为他们之间他们自己就已经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有这样的誓约，只是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宣读的人。这里圣经里面是一样的，虽然听起来我们好像做一个的主动，但其实没有，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参与在这种的上帝使人的罪赦免当中的工作，上帝让我们张嘴 把上帝赐给世人的耶稣基督罪得赦免这种最大的红包赐给人的时候，我们有份去参与。当那个人张嘴说，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我愿意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上帝宽恕我，原谅我，我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我们说，照着你自己的宣告，你的罪被赦免，因为是上帝设立的规定，愿你平安。上帝同样帮助我们。我记得在大概2009年到2011年的时间，当时有个案子，就是在 downtown 里面有一个寿司店，是一个留学生，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王旭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是做监狱事工的，他就遇到这个王旭在监狱当中。其实我们是通过一些很秘密的一些的情况不让大家知道，因为王旭他在监狱当中，他是住在那些的监犯的当中，其实那些人看起来很危险，应该也是犯了很多罪，也是很凶暴那个样子。那个弟兄就把我带进去，最后呢，他是真心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是帮他洗了礼。他的父母也从中国也来到加拿大，他们也不敢出门，因为怕人家看到他们的时候，有人就在等着他来寻仇的。他们不敢出去家门半步，但是有多伦多这个downtown里面的教会也跟传福音之后，他们就在这个房子里面整天几乎都躲在那里，就等待这些的审讯啊等等。那当时我们也是有机会能够在他们的父母中间跟他们做一些的关怀，做一些的福音的工作。他的妈妈也信了主，我们感谢主。当这些人有需要的时间，他们的心门可能是关闭的时间，但是上帝的爱同样可以到他们中间，但是需要人。弟兄姐妹，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换位的思想。今天如果有需要的人是你，今天有需要的人是你，当所有的门都关起来，当你自己都把自己关起来，当你很害怕的时间，你说，上帝啊，有没有你的存在？上帝啊，我听过基督徒说，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就祷告，上帝可以帮助你。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啊，你差遣的人在哪里？在哪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求上帝帮助我们。我请思琴来帮我们有一些的弹一些的圣诗来陪伴我们，有几分钟时间，我们拿起我们这个回应表，我们来做一些的填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是有帮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动就停在这个教堂里面，一出去就换一个人，因为我们没有表示过。Have me accountable. 当我填的时候，我愿意让大家知道，你知道为我祷告，你知道今天的感动，我可以一直的去延伸，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参加了培训，我可以参加了行动，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向前，要踏出去，要向前，要踏出去，我们才有进步。甚至在我们一些觉得自己做不到的地方里面，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所需要的还有哪些的欠缺，我们是需要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拿出来，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回应，让我们知道，包括我们在宣教当中这些的奉献，信心的任现，我们也写出来。我们许多年都是这样的做法，当我们写出来的时间，我们就按照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天父，我愿意明年我每个月我都有多少的奉献，求您帮助我，可能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数目，但是愿意您赐给我更多的金钱，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资源，我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我们写下我们信心的任现，可能也是职堂，弟兄姐妹，我们有旺世的职堂，我们有 Aurora 的职堂，我们有 Barry 的职堂，我们有联会在 Niagara Falls， 在 St. Catherine 的这些的福音的工作。我们心里面如果最近神在 感动我们，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愿意成为职堂部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委身到那些职堂的教会当中。我给一分钟的时间大家来填写，填完之后我们待会儿在收奉献的时候，我们把现金还有我们的回应表一并交给我们的司事。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只要多踏出一步，踏出信心的一步。弟兄姐妹起来吧，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弟兄姐妹。有可能我们是要全职的侍奉，在五的 B 那里也有全职的侍奉，以后做宣教的机构，在教会当中做传道，做福音机构，求上帝帮助我们。有没有需要笔的？你需要笔，你举一下，司事给你。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的祷告。我们拿着这张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能够走在那真实的当中，就是把心里的感动能化为行动，让这个世界有改变。但是我们所祷告的就是求主先改变我们，因为我们不能给别人我们自己没有的。当我们说愿你平安的时候，主啊，求你把平安先给我们，求你把信心先给我们，求你把圣灵先给我们，求主你把赦罪的平安先赐给我们。历久长新的耶稣基督，求您今天来差派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